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4月5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政府现在强力推行数字人民币，那么中国数字人民币背后的野心是什么呢？
抢占数字货币的制高点，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流通货币，与美元展开竞争，并且战胜美元。这个呢，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2个100年当中这个目标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还要探讨美中货币热战是不是即将开打，中国采取另一新招，收紧对南中国海的控制。有分析人士说，中共当局正在艰难地应对新疆棉花的话题所凸显出来的一系列问题。
没有自由表达权的民众的意见从来都不是真实的民意。这一次新疆的这个情况呢，恰恰说明了当他把这堵墙就哪怕是只拆掉了一块砖的时候，其实人们也是要非常珍惜的从一块砖的空隙看到的那个真相。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这一次的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星期天4月4号是复活节，缅甸反政变示威者把复活节彩蛋当作最新的抗议工具，在彩蛋上书写抗议信息。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复活节致辞中表达了对缅甸年轻人的声援。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天在圣彼得堡大教堂发表复活节致辞时，特别提到了缅甸年轻人，称他们努力促进民主，以和平的方式让人们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们知道仇恨只能用爱来驱散。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图片显示，彩蛋上的抗议信息有昂山素季的照片，有表示抗议姿态的三指，有我们必须赢，以及让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下台的信息。仰光的一名抗议者告诉法新社，他虽然是佛教徒，但他花了近1个小时装饰彩蛋，是为了祈祷缅甸回归民主。据缅甸独立的非营利组织政治犯援助协会的统计，缅甸全国范围的反政变抗议运动遭遇缅甸安全部队暴力镇压，截止星期六，至少557人死于军警镇压。缅甸军方2月1日发动政变，推翻了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并破坏了缅甸向民主过渡的试探性进程。2个多月以来，缅甸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抗议者星期天再次走上街头，一些人举着旗帜，骑着摩托车。法新社报道，在内比都地区平满纳镇，安全部队向示威者开火，当地居民说2人被打死。星期天凌晨，一名30岁的抗议者在克钦邦北部的一个小镇被安全部队开枪打死。据国营报纸苗瓦迪报周日报道，军政府坚称安全部队在应对抗议活动时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与此同时，缅甸军方加强了对政变批评声音的打压。军政府这个周末命令互联网提供商切断无线宽带，军方便根据一项禁止在军队中煽动异议的法律，对近40名以反对军事统治而闻名的名人发出逮捕令，其中包括社交媒体影响力人士、歌手和模特。也是在本周末，10个反叛组织在网上就缅甸危机举行了讨论，加剧了人们对缅甸可能爆发更广泛冲突的担忧。缅甸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军方和少数民族武装之间斗争的困扰。
中国已经在香港完成了首批数字元跨境试点。上周四，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钦表示，香港金融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对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使用进行了技术测试。 与此同时，中国中央银行在该计划有望通过数字元取代大量的法定货币，来帮助中国加入数字化竞赛。不过呢，这似乎跟中国政府以往希望打击数字货币的做法相矛盾。下面呢，我们就要来谈谈数字人民币是怎么回事，它跟比特币一样吗？还有中国政府现在为什么要强力推行数字人民币呢？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就这些问题采访了美国马里兰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
李恒清，中国官媒放风的所谓数字人民币是怎么回事？中国政府是如何推动的呢？
这个数字人民币啊，我们称作叫 ECNY，CNY 呢是这个人民币的一个代码，在国际货币的这个系统当中，或者叫做什么呢？叫 DCEP， 就是说呢，这个呢，实际上都是数字化的人民币，但是它不同于啊，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比特币，叫 Bitcoin。这个比特币和它的相差无几的那些像姐妹货币哈，它们呢跟现在中国准备推行的这个数字币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呢，这个像 Bitcoin 呢，它是一个加密货币，它呢是通过加密的系统，然后呢它是去中心化，是完全没有中央银行来管理的，然后是通过实际的需求量，然后呢才产生出来的这个货币系统。但是呢，这个数字人民币呢，它是完全是中国政府来发行的，完全由中央掌握的一个叫什么呀？叫法定货币。就像呢，它现在实际上呢，它在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支付宝啊和微信支付这些渠道，然后形成了一个新的这种支付体系了以后呢，它呢在这个渠道上它灌进去的东西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数字化的货币。这个数字化的人民币，所以它是一个利用已经形成的这种渠道，然后通过政府的强制力来推行的这一种完全是数字化了的人民币，它跟传统的人民币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但是呢，它是数字化了，它就是一个数，但是这个数可不是咱们随便说的12345678这样的一个数，它这个数呢是背后呢，因为它是数字化的，它背后呢是有它很多的加密的系统，这个加密系统就使得这个数字化人民币呢，它不是一个匿名的，它是政府可以追踪它的流向，追踪它的使用方向、使用情况，任何的一个细节呢，都逃不过管制。
那么，推动数字人民币会带来哪些连带的影响？数字货币的优缺点是什么？它与比特币是一样的吗？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一些，就是说比特币呢，它呢是一个去中心的，而这个数字人民币呢，它完全是中心化的，所以呢，正是因为它的这个出发点，它这个开始的这个起始点、出生地，决定了呢它的不同的这个不同，也就是说呢，决定它们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像这个数字人民币的这个优点啊，它现在呢，这个中国政府已经认，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描述，它叫做便于政府追踪货币总量和具体的流向。那这个时候呢，它一追踪总量了以后呢，它就可以控制我们经常会说的这个 M1 和 M2， 就是说呢，这个货币的发行量从狭义到广义，它都可以进行控制。另外一个呢，控制流向呢，你比如，那我现在呢，我想对一个官员进行行贿。那我怎么办呢？过去呢都是直接拿着货币，拿着这个纸币，人民币的这个100元呢，捆成一个捆儿啊，拿着一箱子呀。但是现在不了，现在你拿那个没法拿呀，不方便。那你就拿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呢直接给他付过去100万，拿通过呢这个支付系统。但是呢，你万万不知道呢，这个数字货币呢，它是完全可以追踪它的流向的，它那上有密码，所以呢，这个对于反腐败、反洗钱，包括追逃、抓这个逃犯，因为逃犯谁在用这个货币啊？你被抢劫了，然后呢，谁在用这个钱，就很容易就被抓到了。另外呢，可以呢帮助政府啊扩大这个叫做非银行用户，使得他们成为银行的用户。像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呢很多的边远地区的低收入的这些民众啊，他们几乎呢不上银行去，他们也没有银行的账户啊， 还有很多的中老年人，他们呢也没有这个去银行的这个习惯，愿意把呢家里本身不多的这个钱呢，他愿意把它呢这个留在家里头，这个藏在一个什么地方。但是呢，一旦推行了这个数字人民币，变成了一个强力的执行的机构呢，它就会使得他们呢这一部分用户呢就会被纳入到一个政府监管的这个网络当中，这个用户群实际上是很大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发行成本、结算成本都大大的降低了，因为呢，在过去呢，我们用的是纸币，或者是一些代币的工具，但是现在呢，就完全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了，所以它发行起来呢，节约了很多的成本。另外呢，在结算当中啊，只要一个信号过去，对方呢就马上知道了。而没有呢实质上的这种交换，就使得资金的转移更快更便捷。第四一个实际上更重要，就是说呢，现在国际上啊已经有几十个国家在研究这个货币数字化的过程这个问题。但是呢，在国际交往当中，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国际的金融支付体系呢是以美元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金融体系。那美元呢现在作为世界呢最大的经济体，那自然呢它呢是在这个整个国际交易当中呢占最大比例也是正常的。但是呢作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呢认为呢就是人民币这个货币呢应该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像现在人民币在整个国际的交易的过程当中呢，结算呢人民币只占 4%， 而美元呢却占到了 88.3%。 所以呢中国呢认为呢这个通过发行国际化了的这个数字人民币呢，会助力中国的这个人民币呢变成一个国际的一个支付的一个货币。这个呢都是他们的优点，但是呢有几个很重要的缺点。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比如像这个用户呢，如果用数字人民币，用户呢就失去了隐私。你比如你家里有多少钱，你准备怎么花钱，这些呢就完全在这个监管的这个管理之下。你比如啊，有些朋友说，哎，我出去啊，我跟这个前女友开个玩笑啊，跟前女友去出去这个一块吃个饭，都别说约会了啊，出去吃个饭，哎，但是我花钱了，在哪个地方聚会了，然后呢花钱了，那你肯定你很快你的这个你太太呢就马上就会发现了，因为什么，这个数字人民币是完全可以追踪的，所以用户呢由此就失去了隐私。另外呢一个问题呢就是它对应的那就是这个政权它就更加强大了，因为呢这个政府呢知道了所有的人的花钱的这个去向，也都知道了所有人的财产。你像这个中国政府呢一直不公布自己的财产，这个官员的财产，那现在呢这个不用你公布了，中央政府或者是这个中纪委完全知道，因为你有多少钱都数字化了，完全知道你家有多少钱，而且完全知道你已经把多少钱转移到海外去了，你这个隐藏到哪儿，没有地方可藏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大家不高兴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啊中国这个金融系统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我们前头说优点的时候啊说容易转移这个资金，调动资金，然后呢防止风险发生。但是同时啊也给调动，因为你调动非常便利非常快捷。所以呢一旦中间出现一个问题，那这时候呢就是会出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恐慌。因为什么，因为政府的这个管理力度太大了，所以呢老百姓呢一点这个参与的机会都没有，他自然呢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社会恐慌。
那么中国政府呢现在是推动数字人民币，那么它的战略目的是什么，对国际金融秩序是否会造成冲击，那潜在的风险在哪里？
我想呢刚才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就现在呢这个如果推进这个数字化的这个人民币了以后啊，它的真正的核心呢就是要解决一个监管，一定要解决监管，要加强监管。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呢就大小银行加在一起呢有4000多家，所以呢这些银行当中呢在过去的20-30年的经营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的风险，现在前一段时间出现了不少的挤兑的现象，而且这个前提是什么，是因为政府都不知道风险在哪里，这些银行有很多资金已经移到体外去循环了，而政府监管部门呢完全不知道。 所以呢，他这回这种做法呢，他认为呢，又可以呢，加强政府对于金融风险、金融流动的这个预见性。他就知道我这个风险，你可能哪天会出来，因为什么？因为你数字化了以后，我知道它的走向。这样的话，就便于政府呢非常及时、准确的进行干预，消灭风险，排除隐患。这个呢是他认为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另外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发行的便利隐秘。为什么说呢发行要隐秘？因为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过去几年啊，中国的这个经济呢开始出现了下行，从2012年开始。但是呢在下行的过程当中呢，中国政府呢通过稳健的财政和主动的财政、优先的财政这种方法呢，来力图呢去改变这个经济的走向。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通过发行债券也好和直接发行人民币的这种办法来刺激经济。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人民币发多了，那在市场上流动的这个纸币呢就会带来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那这种发行实际上呢是让所有的人都会感觉得到，但是如果要变成了数字化了哈，这个时候呢你就感觉不到了，我放水啊你也感觉不到。当然我要它叫精细化管理，我能够控制到放水度加在 2% 左右，这个时候呢我通过财政赤字啊，通过其他的办法就可以把它弥补掉。但实际上呢外界呢很难发现，所以我说呢叫做发行便利。第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抢占数字货币的制高点，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流通货币，与美元展开竞争并且战胜美元。这个呢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两个一百年当中这个目标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他就希望通过呢他有这方面的优势了以后，能够使得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当中呢作为一个这个支付手段能够超过现在的 4%， 而与他的这个国际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这个身份呢相符。所以这个呢是他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愿望或者叫野心吧。但是这里头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这个风险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些这个叫做大数据的这些数据呢掌握在一个可控的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政府手中或者这么一个机构当中，那我们大家呢都会感觉呢是安全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些数据呢是不会被滥用的。但是一旦啊这个数据呢被一些野心家也好啊，说这个专制的这种政治集团所控制的话，我们西方管这个叫做 Big Brother 大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 Big Brother 呢他将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有这样的力量。那这种无法约束的权力啊，和这种就是极度膨胀的这种野心，就必将给世界包括给现在中共的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的这个政权自己都会带来无可估量的这种灾难，最终啊会害人害己。所以呢我想啊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过去的一个经验和教训，就像我们过去所说的比如像 5G 啊华为的这个推动的这种无所不在的这种网络覆盖，最后呢使得一方面呢使得像这种逃犯啊无所不在，像到处是这个摄像头，使得他们呢连这个偷窃的这个抢劫的这个犯罪率呢都降低了。你觉得这是好事吗？是好事。但是呢它有一个副作用，那就是连个人的隐私就完全没有了。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监管下，如果没有善用这些大数据的话，那你想这个社会将变成什么呢？
日前，中国央行已经成功联手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简称 SWIFT，为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再跨出一大步。 SWIFT 挺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那么美中货币是不是热战就将开打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所做的报道。
根据路透社报道， SWIFT 中国央行清算总中心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和央行旗下的数字货币研究所已经于今年1月16号注册成立合资公司金融网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额为1000万欧元，大约1210万美元，而四大股东则分别持股55%、34%、5%和3%。该报道引述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新合资公司的董事长由 SWIFT 中国区 CEO 黄美伦担任，而且经营范围将包括信息系统集成、数据处理和技术咨询。虽然此合资公司的未来动向还不明朗，但部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表示，中国央行的数字人民币下一步若成功进军全球，将与美元较劲，并可能再度掀起美中两国在科技或是货币上的热战。不过他们也说，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霸主地位，短期内不可能被取代。位于加拿大的创新未来中心联合创办人阿比舒尔·普拉卡申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央行争取到美国所主导的 SWIFT 合作，代表数字人民币未来将透过 SWIFT 在境外的西方国家起飞。此一进程有两大地缘政治的意涵。他说，第一个意涵是中国已经为其数字货币的全球化打下基础。第二个意涵是显然它的主要目标是美元，不过这也反映出一个现象，那就是美国逐渐对其所创建的系统失去了控制。普拉卡神说，去年美中紧张关系白热化时，针对美国是否会将中国或者是香港踢出 SWIFT 体系还一度引发市场热议，但如今中国却一反预期的成功携手 SWIFT 要来共推数字人民币的全球化。他说，过去10多年来，美国对其所主导的体系，包括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影响力逐渐式微， SWIFT 极可能是最新一例。总部设于比利时的 SWIFT 于1973年成立，主要为全球的金融机构提供安全的电报转换系统，其服务目前遍及200多国家的10000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每日处理将近3000万个交易指令，覆盖了全球大部分以美元计价的跨境交易。普拉卡神表示，自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自2009年崛起以来，人民币可能取代美元的说法就四起。普拉卡神说，数字人民币如果成功推广，全世界货币的版图是有可能重新洗牌的。普拉卡神说，数字人民币对上美元将可能为美中竞局或者是科技战开出另外一个战场，而且他认为会是场热战。普拉卡神说，拜科技之赐，数字人民币搭上互联网服务或平台就可以做到对外扩展流通量。例如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已参与了数字人民币的试行，未来滴滴的服务如果进一步扩展到全球市场，海外消费者或许不用签署繁复的文件或步骤，弹指间刷刷信用卡就可以储值电子钱包内的数字人民币来享有折扣并支付计程车费。在此前提下，由于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唯一的国安威胁，普拉卡神建议美国的决策圈不应轻忽数字人民币或者中国扩大了其对 SWIFT 的影响力等所可能带来的冲击。关于移动支付，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今年1月5号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和实体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8个与中国相关的应用程式公司以及其关联企业进行交易。此一禁令经签署45天后生效，外界正在关注拜登政府是否会在2月底让此一禁令正式生效。普拉卡神表示，科技已经彻底改变了美中的关系，在此发展势头下，他也担忧未来很多企业可能都要被迫在美中间选边站。例如部分美国企业包括富国银行去年要求其员工要删除抖音和微信等应用软体，而中国除了早有网络防火墙，近日也快速地封禁美国的语音社交软体 Clubhouse。 他说，这都是选边站的例子。在地缘政治之外，台湾金融研讯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林世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他认为在商言商， SWIFT 和中国合作是互谋其利，因为中国要靠 SWIFT 来推银行业和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业务，而 SWIFT 则想争取中国跨境市场的大饼，并吸取人行跨境发展数字人民币的经验，来预做其与各国数字货币的对接准备。他说，
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是说，目前大概有17个国家都已经在研究央行数位货币，但是这17个国家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现在在推动跨境支付这个部分，除了人民币之外。所以人民币现在应该是目前全球最有可能的第一个发行央行数位货币的国家的央行，就是说其他的国家目前都还没有到这样子的进程，可能人行的在这个部分它的脚步有比较快一些。所以 SWIFT 跟它的合作，我是觉得双方互谋其利啦，因为 SWIFT 可能在未来5到10年哦，会面临到用央行数位货币来做大额支付清算的需求。
林世杰指出，在现行的 SWIFT 体系内，人民币虽然只是全球第六大的 SWIFT 交易货币，但中国却可能是全球第一个推出央行数位货币跨境应用的国家。林世杰表示，面对这样的先机， SWIFT 当然不可能错过，因为未来数字美元、数字欧元和数字日元若相继发行，所衍生的清算需求很大。林世杰认为，新冠疫情证明了数字经济是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货币当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尤其中国民间的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已经蓬勃发展了多年，例如阿里巴巴的阿里币、WeChat 币等。他说，中国官方最顾忌的除了金流之外，还有电商所掌握的消费者个资，也就是资讯流，都必须回归到由中央控管。一方面可以打击包括洗钱、诈骗和资恐等金融犯罪，另一方面也要整顿民营企业对个人隐私之保障不力的缺失。然而，中共的人权记录恶化，对异议人士和社会的管控日渐紧缩，都让各界无法不质疑，中国政府自己更可能以数字人民币来作为其监控人民的最新工具。而数字人民币之全球化，也可能会让中国可以进一步将其威权体制出口到其他国家。对此，林世杰说，消费者对使用数字货币可能导致个资外泄的隐忧，也不止发生在中国。去年美国的一份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于数字美元的接受度相当低，仅仅不到25%的民众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放弃纸钞而采用数字美元，而反对意见者则超过半数。这或许也是美国不急着推动数字美元的原因之一。林世杰说，
目前民间对于央行要出电子钱包的这件事情啊，他们现在接受度还不是很高，有很大的原因就是个资隐私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不只是中国，各国的央行数位货币必须要面临一个很大的一挑战哈，它如何能够确保让需求端，也就是消费者 convince 他们说，你使用我的央行数位货币哈，你本身的个资隐私是可以绝对接受到严格的保障。
换言之，中国的数字人民币也许发展的进程很快，但境内或海外的消费者如果因其数位威权体制而不买单，数字人民币未来的成败也仍在未定之天。此外，林世杰预估继 SWIFT 之后，数字人民币下一步应该会找国际企业合作，以连接到零售端，成为跨境零售消费市场的支付货币。这方面的难度颇高，但如果成功抢进，未来数字人民币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重要性将会越来越高，这是国际社会可能会密切注意的地缘政治焦点。林世杰认为，人民币要撼动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说，人民币在境外的现金流通量、国际贸易的计价和结算比重都还有待提高，这是决定国际货币的第一项最基本必要条件。即便未来数字人民币在此方面为其提供了强化的捷径，但人民币也不算是国际化，因为还有两大要件要达成。林世杰说，一是用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商品在国际金融中心要有一定的上架比例，其次是各国央行愿意把人民币当作储备货币。 因此绝非中国短期内所能企及的。对于中国出台数字人民币，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宋红仅表示，主要目的是风险防范，因为美国动辄透过 SWIFT 体制来向各国寄出金融制裁，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有顾虑，也都在尝试其他的国际支付体系来避免这些制裁和限制。
菲律宾方面说，中国正在寻求在南中国海占领更多海域，几十艘民兵船继续驻扎在菲律宾的海域。菲律宾国防部长连续两天发表了声明，要中国民兵船立即离开菲律宾海域。
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星期天4月4日表示，中国海上民兵继续驻扎在该地区，表明他们打算进一步占领西菲律宾海地区。西菲律宾海是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2012年9月在总统行政令中命名的。西菲律宾海通常被认为就是南中国海，也有一种解释是，西菲律宾海是南中国海东部的海域，也就是菲律宾所称的专属经济区海域。洛伦扎纳将南中国海称为西菲律宾海，被认为是再次强调菲律宾对南中国海海域的主权。中国反对菲律宾的西菲律宾海名称，称菲律宾单方面将南中国海改名，丝毫动摇不了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这是洛伦扎纳在两天内发表的第二份带有敌意的声明，他重申了菲律宾要求中国船只离开牛轭礁海域的呼吁。菲律宾称牛轭礁为朱利安·费利佩礁，位于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中国外交官曾表示，停泊在牛轭礁周边的船只只是为了躲避海上的恶劣天气，船上没有民兵。菲律宾政府监督有争议地区的机构此前表示，3月7日在牛轭礁周边海域停泊了大约220艘中国船只，菲律宾政府认为这些渔船上的人员是民兵。中国称牛轭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国渔船长期以来一直在牛轭礁附近海域捕鱼。洛伦扎纳在星期六的声明中表示，尽管天气状况有所改善，但牛轭礁周边仍有44艘中国船只。他说，我不是傻瓜，到目前为止天气一直很好，所以他们没有理由留在那里。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对洛伦扎纳的声明作出回应，称中国船只在恶劣海况下在该海域捕鱼，并在珊瑚礁附近避难完全正常。声明还说，任何人都无权对此类活动发表肆意言论。2016年7月，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指出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主权的历史证据以及所划定的九段线地图没有法律依据。北京方面不承认这一裁决，并在有争议的水域建造了人工岛，配备了雷达、导弹发射台和战斗机机库。洛伦扎纳在星期天的声明中说，他们以前在黄岩岛以及美济礁也做过这种占领争议地区的事情，公然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和国际法规定的主权权利。牛轭礁位于南中国海最具争议的南沙群岛，除中国之外，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文莱等国也声称对这一近海地区拥有全部或部分主权。近年来，中国将七个有争议的珊瑚礁变成了导弹防御的岛屿基地，加剧了紧张局势。美国表达了对其长期条约盟友菲律宾的支持，并指责中国利用海上民兵组织来恐吓、挑衅和威胁其他国家，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自2016年上任以来，一直与北京发展友好关系，并因没有立即要求中国遵守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而受到批评。
不久前，中国通过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建造人工岛，以宣示对南中国海的主权。现在呢，中国的新策略是让大量渔船停在有争议的水域，有效地无视其他国家的驱逐令。中国说这些渔船是在躲避风暴，但他们看起来并没有在捕鱼，而且几十艘船整齐地扎堆地躲避从来就没有过的风暴。
纽约时报周日4月4日的报道称，中国这样做是要实现通过外交或国际法无法实现的目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似乎是有效的。报道中，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度倡议负责人格里格·波林谈及他的看法。他说，北京很清楚地认为，如果在足够长的时间里用足够的胁迫和压力，他就能把东南亚人挤出去。波林说，这样的手段很阴险。报道说，中国的举动反映了他在习近平领导下日益增强的信心，他们可以对拜登政府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邻国加以试探，这些邻国则越来越依赖中国的经济和新冠病毒疫苗的供应。3月的某一天，220艘中国渔船停泊在圣灵礁躲避风暴，其举动引发同样声称对该水域拥有主权的越南和菲律宾的抗议。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尔芬·洛伦扎纳称，中国的举动是明显的挑衅，越南外交部则指责中国侵犯了其主权，要求这些船只离开。报道说，科罗拉多州的 Maxar Technologies 公司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过去的一周，一些船驶离，但仍有大量船只停留在那里。据卫星图片所显示及菲律宾官员所言，其他船只转移到仅几英里外的另一处沿礁，而又有45艘中国船只群集在圣灵礁以北100英里外的另一个由菲律宾控制的中叶岛附近。报道称，这种船只积聚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和台湾一样成为美中日益加剧的对抗点。美国尚未就南中国海争端表明立场，但批评中国在那里的侵略性策略，包括基地军事化。近年来，美国派出海军舰船例行巡航，以挑战中国所谓的限制任何军事活动的权利。自拜登总统一月就任以来，已经有三次这样的巡航。国务卿布林肯就中国船只的出现表达了对菲律宾的支持。他在推文中写道，我们将永远支持我们的盟友，并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纽约时报报道称，这样的船只集结凸显出菲律宾对有争议水域的控制权进一步受到侵蚀，这可能成为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要面对的问题。批评人士说，中国对菲律宾主权声索的漠视，反映出杜特尔特讨好北京领导层的努力是失败的。
新疆棉花事件持续发酵，中国政府否认新疆存在强迫劳动。一些海外公司因为发表过公开声明，表示将停止使用新疆棉花，而在中国国内引起了愤怒。然而，新疆棉花凸显出许多的问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所做的报道。
近日来，中国共产党当局针对国际社会抵制涉嫌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新疆棉花的宣传运动在继续。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当局正在艰难地应对新疆棉花的话题所凸显出来的民族歧视、宗教迫害、基本人权等一系列问题。随着美国、加拿大、欧盟对中国当局在新疆实行在他们看来是严重践踏人权的做法进行公开的抨击，或对中国有关官员进行制裁，总部设在瑞典的国际时装组织 H&M成为中共控制下的媒体批判和消费者抵制的目标。该公司去年曾经发表声明，表示深切关注新疆棉花生产涉及的强迫劳动问题。 被中国当局认为是有同样问题的国际品牌耐克、阿迪达斯和巴宝莉等多国服装企业在中国也受到同样的待遇。但是来自中国的消息说， H&M 似乎得到特别的对待，在中国不但其产品在电商平台上被失踪，其实体商店地址坐标也在苹果地图和百度地图这样的网络平台上失踪。与此同时，中国当局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对中国公众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一方面让他们相信西方国家的公司拒绝使用涉嫌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新疆棉花，西方国家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当局的批评，这些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遏制和打击中国阴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当局则曲折隐晦地回应西方国家和公司对新疆的强迫劳动问题的关切，声言新疆棉花已经大部分实行机械化采摘，因此不可能存在这种问题。中国当局的这种宣传运动展现在以下这些新闻宣传的标题中：新疆棉花不过是美西方国家惊天大阴谋的一部分，拿新疆棉花造谣生事，再次揭示美西方国家霸权心态与伪善面目。60秒看新疆机采棉。在另外一方面，在中共当局严密控制和操控的互联网上出现大量的支持新疆棉花的言论，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日来也不得不频频应对新疆问题，这种局面导致新疆这个近年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的禁忌词获得了部分解禁，使一些网民发出了中共当局显然不愿意看到的言论。一位网民写道，多久了有个词一直用符号代替，因为美国中国人终于可以痛快地打出中国字了，看看这个词熟悉不，新疆。另一位网民写道，语言也是限时限量供应的，某段时间连打缩写都觉得战战兢兢的词语，不小心发出后要赶紧撤回的词语，无论用怎样的谐音代称打出来，最后总是会被删除的词语，忽然就可以堂堂正正地说出口了，可以大声地呐喊那个词，用大号加粗的字体书写那个词，就像它从来没有消失过一样。我盯着那个词看，还是只会默默地读它，写它，一声也发不出口。批评人士指出，在中共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实行宗教和文化打压迫害，在新疆建设名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集中营，对维吾尔族人实行大规模非法拘禁，受到国际社会注意的时候，新疆和维吾尔等词语成为中共当局控制的互联网上的禁忌词，包含这种禁忌词的帖子，即使禁忌词用谐音代称拼音首字母打出，也会被中共当局的网络舆论管制部门封杀。中国当局以惩治声明关注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外国公司的方式来反击西方国家对中国当局在新疆践踏人权的谴责和制裁，并发动宣传运动，号召中国民众支持新疆棉花。新疆的话题由此获得部分的解禁，许多中国网民纷纷指出当局的这种号召的问题。一位网民写道，支持棉花，支持大盘鸡，支持哈密瓜，支持羊肉串，就是不说支持那里的人，是不是潜意识里那里的人只是为了生产这些供自己消费的商品而存在的呢？另一位网民写道，从疫情开始就很讨厌这种情况，用物品去代替一个真正的人，为物品打 call， 好像并不关心工人是不是按时拿到工资，比如为武汉热干面打 call 的人，好像也不是很关心武汉人去其他省市的遭遇，用一件物品来展示自己的同胞之爱，实际上是掩饰自己压根儿就不爱人。再一位网民写道，为物品打 call 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虚伪的，天天棉花棉花棉花，不如考虑一下人的境遇。 在一些研究当今中国政治的观察家看来，中国网民的这些说法显然也是在隐晦地抨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为只是表示支持某地产品而无视某地人民的疾苦，正是习近平本人的所作所为。批评人士说，在习近平声言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又名武汉肺炎疫情的抗疫期间，践踏基本人权，包括禁止疫区人民外出寻求性命攸关的紧急医疗的事情普遍发生，武汉人和湖北人首当其冲。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对此不管不问。习近平在去年9月举行的为他自己凭空摆好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对武汉和湖北人民没有检讨，没有道歉，只是说全国为热干面加油。热干面是武汉的一种小吃。在过去的将近十年里，随着新疆和维吾尔族问题对中共当局越来越敏感，中共当局对涉及新疆和维吾尔族话题的言论管制得越来越严密。这种局面导致许多人怀疑并抱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自私自利，缺乏同情心，对少数民族的苦难不闻不问，视而不见。然而随着中国当局号召民众支持新疆棉花，新疆这个词以及有关新疆的话题在中国部分解禁，许多中国网民纷纷冒险发言，向外界展示他们并不缺乏同情心，也对基本人权有清楚的认识，明白新疆人也就是维吾尔族人的命运跟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位网民写道，我支持新疆，全国劳动者有尊严的工作，受到必要的劳动保护，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有权利参加工厂民主管理，有能力对工作场所的剥削说不。再一位网民写道，我支持所有第一语言非普通话的人自由使用自己的语言，该语言不在教育体系中被普通话强制取代。再一网民写道，我支持新疆各族劳动者拥有宗教信仰自由，保留身份认同的自由，传承自身文化的自由。再一位网民写道，我支持新疆普通人，支持新疆从事相关工作的人民幸福安康赚大钱，支持新疆人民在全国范围内不受特殊对待，能够被他人一视同仁看待，能够平等的旅行、住酒店、就职等。再一位网民写道，别光支持棉花，支持新疆人领护照，支持新疆人在内地住酒店，支持新疆人出国，支持新疆人不被一刀切，支持新疆人不被查手机，支持新疆人不被那个。维吾尔族权利组织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表示，他非常高兴地看到和听到汉族人说这些话，说明经过几十年的维权律师、公民运动、良心知识分子冒着逮捕、判刑、监禁的打压进行的不屈不挠的人权观念普及教育产生了效果。伊利夏提对美国之音说，
那么这些人以及呢更多的启蒙者身体力行践行者，他们在中国开展的这种公民运动、人权教育启蒙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说明中国的老百姓也知道人权是朴实的了，这是一种好现象。我对这个是非常高兴的，我很肯定他们的这种做法，也很敬佩他们在中国境内能把这些话说出来，是令人鼓舞的。
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民主人权活动家、作家盛雪说，
所以这一次中共呢，他等于说想要把整个中国的民意的这种意见朝着他希望的方向去引导，但是呢他一拆开一块砖，这种一部分的真实的民意就可以说是喷薄而出。
盛雪接着说，
经常有人拿中国的所谓的民意来表达，说中国人多么多么的支持现执政党， 多么多么的支持中共的这个政策等等，那这些呢都应该说是在建立在一个虚假的一个基础之上的，就是呢没有自由表达权的民众的意见从来都不是真实的民意。那么这一次新疆的这个情况呢，恰恰说明了，一，当他把这堵墙就哪怕是只拆掉了一块砖的时候，其实人们也是要非常珍惜的去使用这个从一块砖的这个空隙看到的那个真相。
在新疆一词被部分解禁，但维吾尔一词仍然被严密控制期间，中国互联网上那些同情维吾尔族人的民意究竟在中国有多少代表性？伊丽夏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的民意目前很难判断，因为有严密的封锁，但是他相信汉族人跟维吾尔族人一样热爱自由，爱自己的人格尊严，喜欢平等。比如从新疆这个词一开禁，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不管是什么民族，不管在哪个地方，人们都热爱自由。伊丽夏提说，
因为这种反专制是人的本性，没有人喜欢当奴役，被人奴役，没有人喜欢当奴隶，所以只要我们把这个真相告诉他们，结合他们自己身边的不公平不公正，我相信我们能够对民意产生巨大的。
中国当局发动宣传造势运动，号召民众抵制那些声明关注新疆棉花问题的外国品牌商家，其中包括耐克。但来自中国媒体的报道说，自新疆棉花事件发生以来，传将下架耐克产品的得物 APP 至今仍未有行动，部分用户在上周五反而因下架消息而加速抢购，导致该平台耐克球鞋交易量激增，平均每分钟就发生一笔交易。
新疆棉花事件除了引发中国网民抵制外国品牌之外，两岸三地多名艺人最近呢也遭到了波及。业界人士说，艺人表中身不由己，可是呢民法典却成了违约的保护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有关报道。
过去一个多星期，超过50名代言国际品牌的两岸三地艺人宣布与卷入新疆棉花事件的品牌终止合作，包括香港的陈奕迅、陈伟霆，以及主打中国大陆市场的台湾艺人彭于晏、许光汉、欧阳娜娜等。而大批中国大陆艺人如赵丽颖、宋茜和王一博等，除了相继宣布和所代言的品牌切割，并且公开表态支持新疆棉花。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下，有些艺人因为反应较慢而中招。近日，中国史上最高票房纪录电影《战狼2》的导演和主要演员吴京被网民揭发使用苹果手机而不是国产品牌，部分网民因此质疑吴京不爱国，但也有人为他辩护，认为不应把手机与立场扯上关系，呼吁理智爱国。在台湾，主管影视业务的文化部长李永德认为，艺人的决定可能是基于商业考量，但呼吁不要为了个人利益为侵犯人权的行为背书。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作出批评，
有些人不知轻重，或为自己的利益，或者不知人权的重要等，做出不符合国家利益或不尊重人权的言行，我们也呼吁大家一起为人权发声，为世界的人权进步共同努力。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认为，艺人不仅是娱乐大众，而且背负社会责任。
他艺人就是依赖什么？依赖他的这个粉丝支出啊、消费啊，来形成这个演艺的事业。艺人的一言一行啊，当然会对于他的粉丝，特别是一个未成年者的价值观的树立哈、对人生观的树立我想都会产生可能是终一生的这个深刻的影响。
他相信与品牌划清界限不是艺人个人的决定。
我基本上是比较同情这些艺人的、啊、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他既然是在中国大陆啊发展他的演艺事业，他所牵涉到的啊工作的人员或者相关的这个产业啊人数众多，他也必然要考虑到依附于他的啊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从业人员啊以及他们的家庭生计上的需要。他们在做这种考虑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未必是出于啊他自己的真实的这个意志，反而很多呢是迁就政治的现实。
台湾中华演艺总工会理事长慷慨向美国之音表示，外界不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艺人本身。他说不认同艺人切割表态，但明白他们往往身不由己。
艺人就是商品，商品他怎么可能去对一个任何事情去有要求呢？你懂的意思吗？那不是他们产品的有问题，产品没有问题，是这个行销产品的有问题。行销商品的是谁？就是经纪人嘛。我就交代所有的艺人不要谈政治，我们跟政治毫无关系，那不是我们该应该去碰的东西。艺人是一个公众人物，很容易惹到麻烦，所以我们不需要惹麻烦，是因为经纪人，大陆的经纪人叫不出来表态。
曾与两岸不少一线艺人合作的一名台湾经纪人以文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说在中国大陆，专业的艺人团队通常在签订合约的时候都会加上政治的相关条文约束双方，而艺人既然选择进军中国市场也都早有自觉。根据这名经纪人所说，在微博上的网友心目中，政治不正确是大忌。他说遇到类似新疆棉花的敏感政治争议，顶级艺人或正在冒起的艺人肯定会马上切割，否则很可能永远挂上负面政治标签，造成长期影响。他又表示所谓的表忠通常不会有任何实质回报，仅仅是让剧组和品牌安心而已。他形容在中国大陆市场，爱国是基本素养，遇到涉及国家层面的问题在微博发声明，对艺人团队而言是反射动作。这名台湾经纪人回忆以往在北京影视公司工作的经验，当时每逢重大国家节日或国家灾难日，例如十月国庆、历史大地震哀悼、元宵节、端午节等等，艺人都会在微博发布相关信息，通常工作人员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准备相关宣传文案和海报，灾难日当天也会自动转发人民日报等官方发布的哀悼文案，甚至会自费买数据刷点击量。外界关注艺人会否因为与合作品牌解约而蒙受经济损失。上海一名律师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表示，艺人的代言合约当中一般会注明品牌方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因此在新疆棉花事件中，艺人和经纪公司可以依法认定品牌违约提出解约。他又提到，如果双方合约中没有明确记载这类条款，艺人与经纪公司也可以根据中国民法典中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的相关规定主张解除合约，而且不必承担赔偿责任。一名要求匿名的中国法律界人士向美国之音表示，民法典相关条文的本质是为国家机关干涉民事行为找法律依据，
因为这个国家利益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东西，掌握话语权的人，他的目的是在于能够随便的去定义他，可以根据我的需要去定性他，因此呢，他跟这个像寻衅滋事啊，他可以被随便的这个滥用，有异曲同工之效，也就在这里，就是说他可以能随意的去解释这个条款呢，真正的目的就是在于这个扩大国家机关的这个权力，以借此呢来干涉民间的这个民事行为。
他说民法典的规定等同赋予艺人单方的合同解除权，以便他们迎合中共的政治需要。
艺人的这种代言合同当中呢，他利用这样的一个条款随意的单方的去解除这个代言合同， 借助了这个所谓的国家利益这样的一个条款来谋求他个人的一些利益，是吧？而且他往往是为了迎合一种政治的需要，因为国家利益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往往是一个政治体制里面一个官方立场一个定性的一个东西。
这名法律界人士估计，即使将来品牌方告上法院，也很难赢得官司。
中国的法院在面临这样的一种事情，那么他显然往往是站在这个艺人啊这一方，因为艺人的这种单方的解约行为的符合中共的一种政治需要的。中国的这个公检法它都是中共这个体制下的一个部门，那显然在这样的一种大是大非上，他肯定不可能会站在这个品牌方来主持公道，来主持这个正义。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播送完了。这期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